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7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民主派传媒苹果日报的五名编辑和高层管理人员星期四被警方依据香港国家安全法拘捕，一传媒股票被停牌，警方正在搜查他们的办公室。这个动向引发外界对香港传媒的未来的担忧。苹果日报以其强烈的民主立场而闻名，對於北京當局和香港政府蠶食這座城市的自由，經常直言不諱地批評。香港警務處發布的消息稱，警方以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第29條的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為由，逮捕一間傳媒機構的五名董事。聲明稱，被捕的四男一女年齡在47到63歲之間，因涉嫌外國或外部因素危害國家安全而被捕，但並未透露被捕者的姓名。據香港傳媒報導，被捕者是《蘋果日報》的主編羅偉剛、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該報副社長陳佩敏、蘋果日報母公司一傳媒集團行政總裁張劍雄，以及一傳媒集團營運總裁兼財務總裁周達權。美國總統拜登同俄羅斯總統普京6月16號結束了在日內亞舉行的峰會，拜登形容這次峰會是正面積極的，但他亦都進一步以現實的語氣描述了這次峰會，稱未來幾個月將會是對兩國關係能否改善的一次考驗。我並不是在這裡說就因為俄羅斯總統同我同意會做這些事，突然之間一切都起到作用。拜登在跟普京進行了三個多鐘頭的會晤之後，他在記者會上表示，我不會這樣講的，我要講的是，我認為在我們不放棄任何一件基於原則和價值觀的事情的情況之下，我們兩個國家關係得到明顯改善的前景真實存在，拜登是這樣講的。普京在峰會後的記者招待會上通過翻譯亦都形容這次會晤是建設性，他說雙方並無敵意，並稱這位美國領導人是一個有建設性的人，平衡穩重，經驗豐富。在烏克蘭加入北約問題上，普京做了簡明扼要的評價，我不認為這件事有什麼可以討論的地方。拜登還未邀請普京訪問華盛頓。
I don't think he's looking for aCold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 don't think it's about a, as I said to him.
拜登強調，普京而家最唔希望睇到嘅事就係冷戰。佢話陷入新冷戰局勢唔符合兩國嘅利益。拜登接住話，佢認為普京明白呢一點，但呢個並唔意味住普京願意就此收手。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在美國時間星期二6月15號出席東盟防長擴大會議視像會議時明確指出，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一些行為違法，當時在場的與會者包括了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這個是拜登政府今年1月份上台之後，美國和中國國防部長首次出現在同一個公開會議上。五國大樓在一份聲明中說，奧斯丁部長通過視像會議與東盟各國成員國以及東盟對話夥伴國的國防部長們會面，並講述了拜登政府對印太地區的願景，強調盟友與夥伴應對安全挑戰的重要性。美國國防部負責印太事務的助理部長人選在國會參議院說，對他的任命一經核准，他會將首要工作放在怎樣促使國防部能夠更有效地與中國競爭。拜登總統今年4月宣布提名他做副總統時的一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伊萊·拉特納出任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拉特納星期三6月16日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為核准這項提名舉行的聽證會上作證，他說認同拜登總統暫定的國家安全戰略指南中對中國的描述。據報導，哥斯達黎加衛生官員星期三6月16日表示，在評估中國科興疫苗的臨床研究報告之後，他們認為該疫苗防止新冠病毒感染的功效不夠高，於是決定目前不會再接收科興疫苗。較早前，一 一啲國家為本國民眾大規模接種科興疫苗之後，新冠感染率依然高居不下。至五月下旬，中國已經向拉丁美洲國家提供了一共1,650,000劑的新冠疫苗。這個被認為是北京把握時機實施疫苗外交的一部分，也增強它在美國後院的影響力，同時引誘或者迫使疫苗接受國實施對中國更加有利的政策。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一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中国的台山核电站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我们亦会分析中共建党百年之后为什么成为世界秩序的最大威胁。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视北京为最大战略威胁，美国的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人选就承诺会全面深化对台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拜登委任的国务院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人选在星期二向美国国会表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并且誓言将会从各方面进一步深化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在今年上任的拜登政府，多名官员和准官员接连在中国问题上出现强硬的表态，和国会在应对中国挑战的立场上是渐出一致，有可能是预示华盛顿和北京的紧张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出现缓和。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曾任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并且三度派驻北京，是曾经担任美国驻越南大使的康达在亚太地区的外交资历完整。他在今年三月底获拜登总统提名为系新任国务院主管东亚以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若然成功出任该个职务，康达将会为布林肯所领导的国务院再增添一名中国通以及系亚洲通。在星期二，康达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有关他的人事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表示，若然他的提名顺利获得通过，未来他的工作重心之一就是协助美国和中国的战略竞争当中获胜。这位具有长达27年丰富资历、深谙中日文的外交官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他们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他是支持从实力地位以及中国进行接触。康达接着细数华盛顿对北京的一系列担忧，从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到对内的人权侵犯，再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等等。康达强调，美国的价值以及典范对美国在亚洲的外交关系的成功十分之重要。康达继续说，新疆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震惊良知，大家是估计有100多万维吾尔人被强制关押，被送入再教育营，强迫劳动，以及其他好多有关他们如何被对待的指控相当之令人不安。他还提到，将会推动追究中国各地侵犯人权官员的责任，在整个地区他们是将会倡导透明、法治、公民社会以及独立媒体。 多位議員在星期二的聽證會上對中國近來在台灣海峽頻頻採取的軍事恐嚇行為感到擔憂。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兩黨領袖不約而同地針對目前的台海局勢提問以及發言。康達對議員強調，在面對著聲稱台灣是他們領土一部分的中國的壓力下，華盛頓對台北展示決心以及承諾將會履行堅若磐石的義務，扮演著十分之重要的角色。他在開場的陳述當中，他將會繼續進一步發展和民主夥伴台灣的堅實關係。聽證會召開前的數個小時，多架中國軍機再次侵入台灣西南空域的防空識別區。台灣方面表示，星期二出現的中國軍機總共有28架，它的數量和機種創下了最大規模的紀錄。台灣國防部的官網即時軍事動態顯示，這次的中國軍方派出了一架運8反潛機、4架光陸機、1架運8遠軍安機、2架空警500、14架歼16以及6架歼11侵擾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以及台灣東南海軍空域。這個是自今年4月12日25架中共軍機繞台之後創下的單日入侵台灣空域架次最多的一次。北京方面不斷是受肌肉的做法掀起了國會方面有關對台戰略模糊政策的討論。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梅亂德斯參議員率先在聽證會上首輪發問的時候表示，有些政策制定者亦是分析人士呼籲結束對台灣的戰略模糊政策，越來越多人擔心北京可能會試圖以兩岸關係作為對這屆拜登政府的考驗，美國應該如何最有效地釋放信號，說明決心亦是威脅中國對台灣咄咄逼人的做法。康達回答說，他認為展示實力明確亦是威脅力的關鍵，他認為非常清楚，就是美國的承諾，堅若磐石的承諾，將會致力於台灣關係法下履行的義務，為台灣提供維持可信的自衛方式。梅亂德斯追問說，他是同意你的說法，但是你是否支持對台灣戰略模糊，或者是你認為大家美國是需要更多明確的或者新的框架來處理兩岸的關係？康達回答說，他認為依據台灣關係法三個聯合公佈以及是對台的6項保證，美國長年所奉行的一中政策提供了數十年來確保台灣穩定、台灣安全的框架。康特仲話，佢係確實認為維持現狀以及安全係一種動態嘅局勢。隨住中國嘅威脅增加，隨住北京對台灣咄咄逼人以及霸凌嘅行為增加，佢係認為美國係應該對，亦都係必須要隨之調整。緊接住梅聯德斯主席後面發言嘅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李斯參議員，亦都將目光優先係鎖定中國對台灣嘅威脅。李斯參議員仲話，佢喺呢一屆嘅國會以期關注嘅兩大優先議題就係中國同全球衛生。李斯話，大家都知道共產黨要統一，佢哋亦都知道呢個同台灣嘅睇法係唔一樣。顯然，當你有兩種截然唔同、相反嘅觀點嘅時候，喺某個時間點就會走到十字路口。李斯問，就台灣而言，你認為最終結局係點樣？你認為北京如何實現佢哋嘅目標？康達回覆說，他不願意去猜想北京領導層的想法，但是他們曾經說過他們的長期目標是要統一。康達還表示，台灣是美國前十大貿易夥伴，這個是很重要，美台之間還有多項文化以及其他領域的關係交流也是很重要。康達表示，大家都認為台灣在國際衛生領域扮演最關鍵的角色，美國應該繼續支持擴展台灣的國際空間，並且確認確保台灣能夠安全參與不要求主權的組織，並且是在要求主權的組織能夠有意義地參與。美國國務院亞太助興為主管與亞太國家直接接觸的國務院最高階的官員，該個職位之前由史達偉擔任，拜登政府上台之後史達偉離職，目前由北韓事務專家金城代理。康特的人事提名案緊接下來將會等待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進行投票，之後將會送交參議院全院表決，必須要得到過半參議員的支持，這項人事提名才能夠獲得確認，而其後才能夠正式宣誓就任。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共产党正在大张旗鼓纪念建党一百周年，尤其喺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仲未结束之际，企图显示佢哋嘅实力唔单止到达咗自己历嚟最强，而且步入替代美国成为世界首强，企图重塑世界秩序嘅轨道。咁究竟为掌权不惜代价，咁中共百年之后何以成为世界秩序嘅最大威胁呢？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喺纽约嘅报道。
中国共产党正大张旗鼓纪念建党百周年，尤其是全球新冠大流行仍未结束之际，试图显示他们的实力不单止达到自己历来最强，而且亦都是步入替代美国成为世界首强，重塑世界秩序的轨道。中共能否如愿还未清楚，但是他成为世界和美国秩序的最大威胁已经是美国朝野的共识。今年三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外交政策演说当中说，中国是美国二十一世纪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考验。他还说，中国是唯一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到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对所有那些我们希望世界以这种方式运转的规则、价值观和关系构成重大挑战的国家。一个百年前由几十名信仰共产主义的激进青年建立起来的政党，以及后来靠住武装夺权建立起来的国家，历经过多次严重危机，大饥荒、文革、林彪出逃、粉碎四人帮、六四天安门事件，现在成为一个挑战美国和现有国际秩序的世界大国。为什么呢？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没有单一的答案。但他说，答案之一正如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是为确保中共执政要做真男儿。他说，无论是毛泽东、是邓小平、定是习近平本人，都决心为中共执掌政权不惜做任何事情，包括为了执政做非常残酷的事。黎安又说，邓小平时期中共找到了发展经济的途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重要部分。毛泽东之后，这个政权实现了经济增长，建立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人民的生活相对改善，大多数人的感觉现在比过去好。黎安又认为，在后毛泽东时代，美国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也是答案的一部分。美国经济向中国产品开放，允许技术转让、金融技术、工程和其他东西，还有教育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但他认为中国人民在其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们始终是应该是赞扬中国人民的创造的天赋，最终不是党，亦都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人民。英国前驻香港外交官、银行家盖斯德说，邓小平复出之后重新掌权，开启了改革时代。改革时代发生了什么呢？决心继续执政的共产党认识到必须在共产主义原则上作出让步，他必须放弃国家社会主义，放弃指令性的经济，他必须允许中国人民发挥自己的能量和创造性，这个就是中共为保留政治控制权所付出的代价。盖斯德解释说，但是在大约2008年，共产党领导层停止了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担心这种过渡如果继续下去，将会破坏他们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会破坏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控制。他断言，这种的改革将不会再次启动，除非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过，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中国超快的经济发展和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对1989年民主运动的军事镇压，即是六四屠杀有关。胡平认为，六四屠杀同时都扼杀了80年代开始深化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必然引发政治改革的进程。他说，党内和民间民主力量遭到压制，使到中国私有化在缺少起码的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的情况下，成为权贵的私有化、共产党员私有化。因此，胡平说，虽然他在道义上最为无耻恶劣，但是在经济转型上，他可能是最有效、最快捷的。他引述清华大学教授秦辉说，中国模式的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之外，中国更加是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就是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的价格，以不允许讨价还价、限制甚至取消很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制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藐视公正、刺激物欲来到促使人的能量 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定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的竞争力。英国前驻香港外交官盖斯德亦都话，中共的道德危机是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制定的允许腐败、有意为之的战略的产物。盖斯德最近出版新书《中国政变：自由的大跃进》，还在加拿大《环球邮报》上发文，在中国政权更替不仅可能，而且迫在眉睫。盖斯德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行挑衅性的对外政策，是中共成为美国和现有国际秩序最大威胁的主要原因。他说，习近平在他的执政期间，将美国和他的盟友日本、欧洲从良性伙伴变成敌手。他通过奉行某些政策、某些战略，确保中国与日本、美国和他的盟友发生冲突，这个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独立法律学者余平认为，很多国家认为习近平试图改变国际社会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即是人权、民主和个人自由等。其实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不断地是静静地挑战又好、改变又好，或者是不断地将自己的内容加入去也好，亦都是一直是这样做的。余平举例，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所代表的那些数目众多但是人权状况不佳的国家，它是以生存权为基本的前提，以主权高于人权来到抵抗和消除西方对这些国家人权侵犯的批评，甚至去改变对具体人权状况的描述。余平说，在经济交往当中，中国被指不遵守国际规则，特别在知识产权方面，利用国家权力扶持自己的企业，以形成国内国外的垄断。而在军事方面，余平说，中国为了争取南中国海的利益，试图将九段线变成国际标准。自己作为海洋法公约的签约国，却拒绝接受海洋法规定的实际上强制仲裁的规定。中国其实在加入海洋法的时候，对接受仲裁这一条并没有保留，这个是对国际规则的一种的挑战，或者是一种的破坏。余平说，中国压垮西方对中国还有幻想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香港问题。他说，在香港问题上，中国是进退失据的，一方面对外来的批评采取的立场是说中英联合声明是已经失效的文件，然后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香港公民予以保护，又说是破坏了中英联合声明。余平说，他送给国际社会的信息就是他在利用上升空间产生的国际影响，是逐渐地改变国际社会自二战以来形成的以联合国宪章、两个人权公约以及一系列国际政府间组织的一些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认为，中共的壮大和中共的机遇有很多关系。他说，外部世界对他有不少迷惑性的认识，所以给予他很多的机会。他经常说，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一直说他代表中国人民，这样很多希望中国人民强大起来、富裕起来的政府、国际机构都没有划清这两者的关系，而给予他很多的机遇。一种机遇就是他能够成长壮大的一个很重要因素。余茂春认为，中共可以强大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对国家资源的垄断、对老百姓的榨取。他认为，如果是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中共不可能变得那么强大。中共对国内的资源、对老百姓的生产劳动所获进行全面压榨，这样他当然可以变得很强大。独立学者高弗林对美国之音说，谋略是中共能够生存、发展并且壮大的真正的超级法宝，对此外界研究得仲未足够。他说，无论是中共打江山定是坐江山，高明的政治谋略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很多紧要关头，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无语录当中老三段其中一段就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高弗林说，中共经常被批评是不讲诚信、讲话不算数、干事没底线，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讲就是搞阴谋诡计。高弗林将中共的阴谋诡计归纳为两大方面，第一是表里不一，讲一套做一套，第二就是出尔反尔，翻手云覆手雨。高弗林举例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虽然明文规定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最高立法机关，还有政协，声称是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统一战线组织，看起来是与西方的参众两院制度相似，但是高弗林说，西方的政治谋略在这个制度框架之内合纵连横，壮大自身，击败政敌， 而中國嘅政治運作同埋決策係喺人大同埋政協裏邊博弈咩？完全唔係。中國嘅政治運作同埋決策根本就係離開咗人大政協，係策劃於密室嘅黑箱作業。作出決定之後，有啲交俾人大政協舉手拍手，更多嘅根本就唔經過人大政協。高佛林話：中共司法系統、黨派同埋民間團體，不管掛名，一把手係邊個，真正實際操作嘅一定係中共組織部按照黨委旨意派去掌舵嘅領導。呢一啲嘅機構，一係就係龍嘅耳朵係純屬擺設，一係就係掛羊頭賣狗肉。撤去呢一啲組織一啲都唔影響中共行使權力。咁點解要佢哋呢？就係為咗表面上同國際接軌，為咗應付外界，更加為咗應付民眾。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高佛林从3月21日开始在推特上推出党史300则，日日推一条的党史。他说共产国际在中共成立之初的大约10年间，派很多顾问手把手地向中共传授列宁、托洛斯基、斯大林的理论和策略，激发了中共党人吸收和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负面的东西。这个是为阴谋诡计赋予了正当性。用一句说话讲，就是目标远大，不择手段。他说这方面毛泽东是大师，现在的习近平和毛泽东相比段位差得远了。他说毛泽东将水浒、三国演义和韩非子、孙子兵法、资治通鉴等等庙堂和江湖的权术融为一炉。高佛林说抗战中毛泽东为在苏联读中学的两个仔寄书，他看过那个书单大多数是武侠小说、历史演义，这些亦都正是毛泽东自己谋略的来源之一。在毛泽东那里，手段没什么正当不正当之分，能够达到目的就得了。习近平的谋略段位虽然不及毛泽东，但是都亦步亦趋学毛泽东，它是事实。高佛林说2012年、13年习近平上位之后，为什么能够迅速掌控局面呢？就是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民众对贪官、对奸臣的痛恨，与他的盟友黄岐山一起打起反腐败的大旗，攞下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定计划这些前任和现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亦就是他们所讲的贪官，还有几百位的副部、省部以上的官员。民众当然拍手叫好，但是同僚是噤若寒蝉，甚至元老亦都是哑口无言。高佛林说毛泽东和习近平之间最大的差别是，毛泽东的威势在同辈人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他又带领中共打天下这样的经历的打底，他不需要投降也都能够一言九鼎，就好像他退居二线，什么时候想回到一线就是一句话的事。而习近平是从县、市、基层官位上一步一步爬上来，他的政坛经历直到他登上大位之前的大部分时间，头上都有人压住，他要看元老的面色，他的权势是他的职位所赋予的，所以他需要将10几20个小组组长的官帽都戴在自己头上。高佛林说毛泽东往往后发制人，他举例1957年的反右运动、1962年7000人大会以及1966年文革，因为他有强大的势，他又玩得起这样的把戏。但是习近平刚刚相反，习近平往往是先发制人，他没有毛泽东那么强大，如果他让对手先出手，很可能就一步被动，步步被动。高佛林举例说习近平上任之后，他多次批评历史虚无主义，在他看来就是贼喊捉贼，他抢先这样做，实际上就要将一切探寻真实历史的声音是封杀了。但是高佛林说从中共百年历史来看，中共玩谋略，最后成也谋略，败也谋略。他举例林彪事件导致毛泽东晚年众叛亲离，孤独终老，因为谋略都是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得逞的，超出了范围就不可以了。习近平现在所处的时代，科技日新月异，信息传递很快，封禁也都很难做到，内心真是信习近平的人也都不是没有，但是会越来越少。对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中国是美国21世纪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考验，以及中国是唯一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到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重大挑战的国家的讲法，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今年7月1日就满91岁的纽约大学法学院荣退教授孔杰荣说，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高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力和前景。孔杰荣承认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但他亦面临多个严重问题，就是中国的人口正是处于严重下降的开端，劳动力正在缩减，生育率数据下降，大量人口正在退休，这个会造成养老金问题，造成劳工问题。 中國存在嚴重的資源問題，他們不能夠繼續建更多的燃煤發電廠，仍然向世界承諾他們將會減少碳排放量。你會發現百姓的不滿不單止是受壓制的西藏、新疆以及現在的內蒙古和其他地方的少數民族，而且你會看到百姓為應對普遍任意統治作出的反應，百姓抗議大規模任意逮捕、神秘死亡、原因不明的侵犯人權的行為。他補充說，從現在開始的20年，他認為是大家將會看到由於中國共產主義政權的弱點，中國的實力相對於美國會較弱。一位畢生研究幫助中國的退休教授說，我們的國家正面臨著嚴重的問題，但是我們正處於激勵人心奮鬥的開端，一個出現大變的新時代。李安友教授就認為，說中國破壞世界秩序是一種口號，他認為中國的經濟的體量終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他發問說，那這個是不是會破壞現有的世界秩序呢？他認為從廣義上來講，現有的世界秩序是中國喜歡的東西，聯合國、主權原則、自由貿易、全球投資和技術流動都是中國喜歡的，但是他作為學者的角度來看，世界秩序不是固定不變，它會發生變化，中國希望對這些變化產生更大影響，但他不想重新開始並建立一個完全不同的體系。李安又說，今天的中國領導人和其他大國的想法並沒有什麼不同，但他們都希望獲得更大的影響力。但是獨立法律學者余平就說，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恐懼是有證據和理由的，大家很擔心一個獨裁國家成為世界主流，因為中國現在不單止說他想改變規則，他更重大的做法是向世界證明中國模式的成功。余平說，二戰後聯合國憲章和人權宣言和一系列的法律文件，包括近20-30年來在聯合國體系內創立的一系列的規則，都是二戰以來以民主自由法治為前提的。他說，如果共產黨說我做的一套跟這些都沒有關係，而且我做得很成功，你說這個不是對現有的挑戰又是什麼呢？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法國能源公司法國電力公司 EDF 正在調查一個潛在的問題，这个问题和位于中国东南部广东省的核电站出现惰性气体积聚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评估一份关于台山核电站发生泄漏的报告之后，法国电力公司开始进行调查。这份报告由法马通公司撰写，它是法国电力公司的子公司，负责设计了台山核电站的反应堆，目前仍参与它的营运。法马通警告说，台山核电站放射性威胁壁的危险在眉睫，该个发电站是法马通和中国广核集团的合资企业，距离香港大约是200公里。根据 CNN 的报道，美国官员过去一个星期一直在调查法马通有关泄漏的事情。拥有该核电站少数股权的法国电力公司表示，黑以及系山这两种的惰性气体的积聚影响了台山核电站一号机的主回路，但是亦都补充说，这个是一个已知现象，已经过是研究，并且已经在反应堆的操作程序当中给予了说明。该核电站的大股东中港核集团的亦都发表声明说，核电站里面的运行操作符合安全规定。根据中国国家核安全局的实时数据，星期一核电站附近的辐射水平仍然是正常。据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法马通在他们的警告声是表示，中国国家核安全局提高了台山核电站周围核辐射释放量的可接受的限制，以避免被迫关闭核电站。该个监管机构未有立即回复路透社记者的置评请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对记者说，他向主管部门了解，目前台山核电站的有关状况满足技术规格书的要求，核电站周边的辐射环境水平未见异常，安全是有保障的。核专家是普遍是淡化了相关的风险。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国官员的讲话，公众面临的危险目前是微乎其微。根据美国的中国核科学家李宁对路透社表示， 有线新闻网是小题大做，指望世界任何地方的核电项目的燃料包括零故障是不现实。李宁说，媒体往往不愿意合理地看待风险，他说这个是一个风气，实际上是扼杀了西方的核工业。李宁表示，燃煤电厂比核电站释放这个是排放更多的放射性物质。2019年8月，中国最大的国有核能公司中港核集团被列入美国的黑名单，原因是据讲该公司试图获取美国先进技术以及材料，并且转用于中国的军事用途。李宁表示，这个意味着在美国亦都有业务的法马通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豁免，才能够是被允许帮助中港核解决技术的问题。中国外交部曾经表示，美国的黑名单是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小型安全问题在台山核电站一直是相当频繁地出现。根据中国国家核安全局的事故记录，今年3月检查人员检查一号机一个出故障的复读表，意外导致电力故障，引发了反应堆自动停机。中国国家核安全局的事故记录亦都显示，在今年4月就在工人系对一号机进行废气处理系统某段管线水封冲水操作的时候，一股放射性的气体意外地进入了管道，亦都引发了警报。EPR 先前曾经是被称作为是欧洲压水反应堆，是一种第三代核电技术。三代核电技术包括了增强了安全功能以及更大的发电能力。EPR 是由法马通公司以及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共同设计。在第三代核电技术领域当中， EPR 的竞争对手是出现了包括是美国西屋电器公司的 AP1000、 俄罗斯的 VVER1200 以及中国的华龙一号。在2006年，法国电子公司以及另外一家的法国核能集团阿海法在竞标建造中国东海岸的四座核反应堆的时候落败，中国同西屋电器公司签署了将它的核心技术转用于自家核电项目的协议之后，选择了这家美国公司的核电技术模式。2007年，法国电力公司同意在台山核电站建造两个 EPR， 中港核集团持有该个核电站 70% 的股份。该个项目在2010年开工建设，原计划在4年内完成并且是并网，但是一号机直到2018年12月才完工。有线电视新闻网继报道，北京电力公司未有提供他们调查的时间框架，美国官员亦都是没有说明。台山项目发生的问题不大可能给中国的核同心是泼冷水，但是这个问题凸显了外国反应堆开发商在一个越来越由国内企业主导的市场运作的时候所面临的挑战。中国未有达到自己本身国家的2020年核能发电目标，很多人抱怨说核能发电领域扩展受挫，不单止是2011年福岛核灾难造成的，亦都同外国设计的项目迟迟拖延以及成本失控有关。随着中国加大建造新电站，预计中国如今将主要依靠国产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设计，但是中国亦都在帮助英国在因克利国建造一个 EPR 的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文莱举行的新一届东盟国防部长会议通过了项联合宣言，强调要继续落实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尽快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营造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南中国海。有专家说，由于中国对周边国家实施既打又拉的两种手段，南中国海正在成为和战争迷雾的新版本和平迷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第十五届东盟国防部长会议星期二在文莱召开，会议通过视频方式进行，主持会议的是文莱国防部第二部长哈尔比。据月通社说，参加会议的有东盟10国的国防部长和东盟秘书长林玉辉。 會議通過了一份聯合宣言，就是斯里巴加灣港宣言。宣言重申要繼續落實南中國海各方行為宣言和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將南中國海打造成為和平、穩定與繁榮的海洋。報道說，該宣言體現了與會的各國的國防部長對維護南中國海和平、穩定、安全以及航行安全必要性的高度認知，以及對凝聚各方共識的有關南中國海的各種規則和倡議是表示歡迎。這些規則是包括海上意外相遇規則、軍機空中相遇規則、海上互動指南、東盟直接聯絡基礎設施和南中國海各方行為宣言，以及其他目的在於加強信息互換、增進互信、緩解緊張局勢、減少空中和海上誤判的倡議等。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子雲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說，如果與日前的北約峰會宣言做對比，北約就好像一個組織緊密、建立在條約基礎之上的集體的防衛的體系，正是基於這個特點，北約才能夠作出統一決定，直接點名中國對國際秩序和跨大西洋聯盟安全構成系統挑戰。但是蘇子雲說，東盟是一個比較鬆散的組合，本身並沒有一個集體強制性的條約，比較像是一個對話機制，因此東盟的宣言亦都只是在規範各方，希望各方在南中國海出現海空遭遇的時候是避免擦槍走火。蘇子雲說，這個是一個比較被動的安全體制。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胡日山對美國之音說，
南海行为宣言呢，顾名思义呢，就是一项宣言了。那么当然签署这项宣言的各方在国际道义上是应该尽量的去遵守它的这个精神。
胡日山说，南中国海行为宣言顾名思义就是一项宣言，当然签署这项宣言的各方在道义上应该要去遵守这个精神，但他只是限于这个精神，因为他并没有很详细地罗列出一些具有法律的约束性的行为的准则和约束等。他认为这个就是为什么过去多年来东盟国家都希望是制定一个更具约束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而不单只是宣言。他说，但是看来进度还是比较慢的。多年来，南中国海问题一直是东盟防长会议的一个重点议题。去年12月，东盟十国发表声明，强调促进海上安全、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争端创造有利环境的重要性。南中国海在近年来各种主权争议多有发生。6月初，马来西亚就指控中国出动10多架中国军机进入该国的防空识别区。之前首早仲發生過中國海洋調查船和石油探勘船進入馬來西亞專屬經濟區域，引發馬來西亞強烈不滿。此外，今年3月，幾百艘中國漁船聚集在菲律賓近海的惠特森礁，中國稱為牛轭礁附近，長達幾個星期。菲律賓派出軍機每日在該海域上空進行巡查。菲律賓外交部每日向中國外交部提出抗議，要求這些船隻離開。菲律賓說，這些船隻上的漁民都是經過化妝的海上民兵。越南對中國在南中國海多個爭議水域填海造島、修建軍事設施是感到非常不安。近年來，越南因應中國軍事壓力顯著增加而擴大了這個曾經在上個世紀90年代遭到中國軍事入侵的國家在南中國海的軍事存在。越南在南中國海多個區域的軍事設施和防禦能力都是不斷增強。即使是和中國沒有直接主權爭端的印尼，最近亦都是加強海上邊防力量，對付中國日趨頻繁的海域入侵動作。東盟國家雖然通過了這麼多的宣言、準則和倡議，舉行了多種各類的會議，但現在這片海域仍然是糾紛不斷，有些是還是具有程度相當激烈和緊張的衝突事件，這個是不禁令人懷疑這些努力只不過是講下，沒有產生任何實際的效力。台灣亞太防務研究中心研究員黃慧華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南中國海問題非常複雜，各方分歧很大，樂觀期待有限。
這個目標就是一邊讓這個東南亞國家加深對中國的依賴，也就是要讓這些國家跟中國對抗的時候沒有利益可圖。
王慧华说，中国的目标是加深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同时让东南亚国家意识到他们在领土争端上与中国对抗无利可图。 他说近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策略是既要维护自己的主权，又要对各方进行拉拢，一方面透过多层次的外交、政治与经济领域扩大与东盟国家交往，另一方面持续在领土争端上施加压力。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亦都说，北京外交工作很积极，近来和各个东盟成员国进行一对一对话和接触，争取这些国家和北京达成某种程度的默契，甚至有某种军事合作的可能。苏子云将这种局面形容为和平迷雾，他说大家经常讲的战争迷雾在南中国海变成了和平迷雾，就是忽而会有一些紧张的状况，但是又会有一些个别和北京的这种合作变成一种比较模糊的状态。苏子云说，就地缘战略来讲，南中国海具有超越区域的重要性，全世界约有六成的海上贸易运输，价值高达5.3万亿美元的货物都要通过这片的海域。南中国海对于日本、南韩、台湾、中国来讲，就是他们的海上生命线。正因为是这样，苏子云说，域外国家好像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亦都积极介入，他们在抑制中国的扩张态势方面，甚至比东盟国家还要积极。最近两年，美国的各类战舰和军机更加频繁地进入南中国海进行侦察和自由航行活动，对中共军队实施威胁。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和其他美国的盟友，好像澳大利亚、英国、日本、法国、德国、加拿大和印度等，都派出军舰或者表示即将派出军舰到南中国海与美军一起进行自由航行和军事演习。这些活动为比中国弱小很多的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带来了信心，使他们在遭到中国压迫的时候敢于挺身抗争。美国之音地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冠状病毒资源中心喺呢个礼拜二发布嘅数据显示，美国已经有超过60万人死于新冠肺炎。呢项统计系从15个月前新冠疫情喺美国爆发开始计起嘅。咁下边系有关嘅报道。
虽然最近几个礼拜美国新冠新增病例同埋每日死亡病例稳步下降，但呢一个里程碑式嘅数字毫不留情地提醒大众，呢一场大流行病已经并仍在造成巨大损失。美国总统拜登承认了这个里程碑式的数据的逼近，他说虽然美国的新病例和死亡人数大幅下降，但仍然有太多人失去生命，现在还不是我们放松警惕的时候。同时在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一晚间宣布政府将取消所有新冠疫情相关限制的日期，推迟近4个礼拜，从原定6月21号推迟到去7月19号。约翰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新冠病毒的 Delta 变种引发英国某一些地区的新冠感染病例激增。他说7月19号将是一个终点的日期，自那阵时之后，英国将会能够开始全面重新开放。同時，美聯社報導稱，該通訊社發現的數據顯示，新冠疫情暴露了美國各種族之間的巨大不平等。美聯社星期一發表的一篇報導稱，在能夠確認族裔的所有新冠死亡病例中，白人死亡病例佔61%，其次是拉美裔19%，非洲裔15%，和亞裔4%。這個數字與各個群體在美國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基本一致。 但該通訊社稱，據一項對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公布數據的分析估計，調整死亡病例的年齡差異之後，美洲印第安人、拉美裔和非洲裔死於新冠的可能性是白人的兩到三倍。比如社眾發現，拉美裔美國人的死亡年齡比其他群體年輕得多，37%的拉美裔死亡病例是65歲以下的人，相比之下，非洲裔中的這個比例只是30%，白人當中的比例是僅為12%。據美聯社的報導，非洲裔和拉美裔總體上獲得醫療服務機會較少，健康狀況較差，糖尿病和高血壓的發病率較高，他們能夠在家工作的可能性相對更低，更可能從事一些被視為必要的工作，並在生活擠擁多代人的家庭中，在那裡需要外出工作的家庭成員更有可能將家庭中的其他人暴露在新冠病毒之下。無黨派醫療政策研究機構凱撒家庭基金會的一名分析師對美聯社說，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冠狀病毒死亡率高的同時，這些群體的疫苗接種率則較低。據約翰霍普金斯冠狀病毒資源中心的數據，截至到星期二下午，在近3350萬例總感染病例中，美國已經累計有601,159死亡病例。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部分科學家挑戰新冠病毒來自大自然，冇可能從一個中國實驗室洩露的理論。他們呼籲對包括自然和柳葉都在內的西方國家科學和醫學期刊在全球大流行病期間所起的作用展開調查。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德特麥在華盛頓的報導。
一些科學家挑戰新冠病毒來自大自然，不可能從一個中國實驗室洩露的理論。他們呼籲對包括自然和柳葉都在內的西方科學和醫學期刊在全球大流行病期間所起的作用展開調查。他們指稱一些有影響力的期刊的編輯拒絕刊登幾十篇是提出新冠病毒有可能在實驗室裏面被人工製造，並且可能從武漢一家實驗室洩露的批評的文章。澳大利亚佛林德斯大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尼古拉伊·彼得罗夫斯基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期刊的经理可能希望安抚中共，因为他们的经费当中不断增加的部分是来自中国，中国明确表示他支持的那些期刊必须要遵守他的政策目标。他继续说，这么多质疑病毒来源的论文很快就被自然和柳叶刀等期刊的编辑拒绝，甚至不送去审议。这种未有送审就遭到拒绝的做法，是因为这些期刊的高层主要是从政治或者其他理由，而不是基于科学依据而作出决定。自然和柳叶刀的编辑拒绝接受这些埋怨，声称他们挑选并且刊登提交的论文是由于这些论文科学价值，而不是政治观点所决定。世卫组织领导的一个小组今年较早时候认为实验室泄露的理论极为不可能。调查小组更加支持流行的标准的说辞，就是说新冠病毒最早可能是源自武汉一个海鲜市场，从动物可能是蝙蝠或者是穿山甲传给人类。但世卫的调查越来越遭到一些西方知名的科学家以及西方国家政府的批评。他們說中國當局阻撓了世衛團隊今年一月對武漢的四個星期的訪問，使到這個國際調查毫無價值。彼得羅夫斯教授是十幾名質疑來自自然的病毒傳給人類理論的科學家當中的其中一位。這些科學家試圖指出那種很快就形成的標準的敘述的講法當中的漏洞，但他們的意見遭到主要西方科學期刊的編輯的冷遇、拒絕和敵意。另外一位科學家，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的化學生物教授理查德·埃布萊特表示，應當有一個審判日。他在發給美國之音的電郵當中說，由那些確立和強化虛假敘述的科學家和科學記者所作的不實的聲明和不當的行為，遠遠超出了拒絕考慮那些挑戰虛假敘述說辭論文的程度。埃布萊特和其他科學家指控一些未經同行審議的文章，如果他們支持流行的敘述的講法，很快就會被刊登。他們補充說，那些文章隨後又為大眾的媒體報導定調。埃布萊特說，從2020年1月開始延續到2021年早期，一小群的科學家和更多的科學記者確立和強化這個虛假的敘述， 说科学证据支持自然传染理论，而且进一步强化另外一个虚假的叙述，即是这个是科学界形成的共识。大自然杂志总编辑马格达莲娜斯基波表示事实并非是这样。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明确一点，自然从未基于不符合某一个特定的叙述或者一般的看法而拒绝一篇的论文，当然不会在他的监管之下。他在电邮当中补充说，他们只是基于研究是否达到他们出版的标准而作出决定，他们必须是有说服力的第一手的科学研究，他的结论是建立在充分证据支持的基础上。研究是科学领域里面的重要的课题，而且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同领域的读者都感兴趣的，他们保持完全的独立，所有编辑考虑提交论文只是基于他们的科学的价值，没有一个课题因为结论可能有争议性而受到排斥。上个月美国总统拜登指令美国情报界调查新冠病毒是否可能由实验室人工制造，并且从中国的实验室泄露。拜登给这些情报机构三个月的时间提交报告，调查的主要焦点是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越来越多的质疑认为，来自蝙蝠的这种肆虐全球造成至少400万人死亡的新型病毒有可能从实验室泄露。北京愤怒地否认这个说法。有美国情报界就武汉病毒实验室的三名研究人员2019年11月发病事件发现了更多的细节之后，拜登总统下令调查。这三个人的发病比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最早确认病例要早几个星期。一个多月之后，中国才通知世卫组织发现了原因不明的肺炎病例。根据首次公开披露这个情报报告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些研究人员住入了医院，他们出现了新冠病毒或者普通呼吸道疾病都会引起的类似的症状。据大西洋两岸的官员说，英国的情报机构和西欧的安全部门都在协助这个由美国牵头的新的调查。中共当局否认进行病毒研究，并且获得美国政府部分资助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任何的泄露。去年中共的宣传人员指责新冠病毒来自2019年10月参加军运会的美军体育代表团，他还宣扬了另外几个理论，不过都很快被知名病毒学家和流行病学家所否定。从一开始就质疑自然传染理论的科学家包括彼得罗夫斯基、埃布莱特和一些来自所称的巴黎小组的科学家，他们就新冠病毒的起源起草了两封的公开信，认为是时候调查主要科学期刊所起的作用，主要的焦点是针对柳叶刀和自然，但其他的主要期刊亦都受到批评，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的学术期刊科学。彼得罗夫斯基说，这次大流行病揭露了我们的科学的机构，包括我们的研究院、大学和科学期刊是几咁容易被政治化和受到不公开的影响，而在向西方期刊施加不当影响的同时，中国自己发行了数以百计的期刊，自己是直接控制提供容易发表的途径，以及让科学家在期刊上发表文章的诱惑。彼得罗夫斯基仲对美国之音话，由国会对此进行调查可能是一个好的开端，虽然这个亦都是一个更加广泛的国际问题，应当最终需要国际努力来到解决这些问题。他说，在发表他们质疑自然传染理论的论文的时候遭遇到巨大的障碍。他说，如果一篇最初很罕见地被考虑接受，但是在第二阶段被送去审议考虑他价值的时候就会被拒绝。他说，几乎所有的科学界审议者亦都是从中挑选的，都被柳叶刀和自然期刊早期的有误导性和严重操控的医学评论所灌输。他认为任何对病毒来源的质疑都应当是被看成为是来自极右阴谋论者的攻击。马格达莲娜斯基波是一位英国的遗传学家，亦都是自然期刊150年历史当中第一位的女性编辑。他说，编辑决定过程与斯普林格自然广泛的商业利益是严格分开的。斯普林格自然是德国和英国的学术出版商，他们拥有自然期刊。斯普林格自然与中国的教育和政府研究机构签有几十个合作和资助协议。柳叶刀的拥有者总部设在荷兰的专于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出版公司爱斯维尔亦都是这样。柳叶刀对美国之音说，政治和商业考虑都没有任何决定编辑政策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